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报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啊。在中共呢，有一位假和尚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今天呢，有一位差点当和尚的纽约文人，他就揭示了中共操控宗教的里面的一些秘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围绕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各种新闻登上了热搜。外界华人啊，他说他是深涉刑事犯罪，挪用侵占巨额资金，还有性丑闻。很多人都很难想象，说在佛教的清净之地，怎么会出现释永信这样一位充满争议的红色方丈呢？但是呢，如果把释永信放在中国的体制背景下，这个现象可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显示出制度性的结构和安排，也就是说它是和制度相关的。前纽约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会长蔡可峰昨天呢，也就是28号，他在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分享了一段他自己在1970年代的亲身的经历。那么大家知道1970年那个时候和现在相比，应该说比现在要好一点，对不对？因为有句话叫做世风日下，所以在1970年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蔡可峰的叙述就揭开了中共官方怎么从大学生中选取一些青年进入寺庙，担任表面上的出家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统战角色，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和尚，就是这么样产生的。当和尚是要给薪水的，而且是给高薪，也就是说你可以结婚，只要不张扬就好。蔡可峰回忆说啊，在1973年秋天，他正在广州修身养性，某一天呢，有一位居委会黄姓女干部就突然登门造访了，他的母亲就很惊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对方啊是笑容可掬的开门见山说，哎，你儿子身体好点了吧，我这次来是要谈一项政治任务。这个任务可并不是寻常哦，这个女干部说呢，因为中美关系改善了，她说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很多外国友人就常来中国各个地方游览，中央呢，他就需要有文化素质的人来接待外宾，现在呢，正在加紧培训，他就需要一些有思想觉悟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寺庙、到教堂等宗教场所去工作。他还补充说呢，你不用做什么体力活，主要呢就是接待外宾，只是还不能确定你到底分配到哪个寺庙，总之呢是从事宗教性质的职业。这名黄委员，也就是街道上的黄委员啊，他就接着列出了条件，说这项工作的对象需要大学学历，最好是懂一两门外语，本身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年龄不超过30岁，家庭出身普通就可以，重点要看表现。蔡可峰被认为是符合这些条件，他的个人档案呢也早已经被审核过了。当时呢，他们开出的待遇是每个月80块，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当时大学的毕业工资只有51.5元啊，也就是说呢，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几倍还要多。当时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月薪只有10多块、20多块，所以说这份工作可谓是高薪厚职了。当蔡可峰追问是说，黄同志啊，到底具体是什么工作内容的时候，黄委员才笑着说，当和尚呗。然后呢，蔡可峰母子俩就哭笑不得，母亲呢就立刻反对啊，他说我还指望我儿子传宗接代呢，怎么能当和尚呢？黄委员就笑容未减，耐心解释说，哎呀，这只是职业，不是真的出家，头呢当然是要剃光头啦，工作的时候呢也要穿工作服，也就是袈裟，戴僧帽，在寺里呢要念经，要吃斋，但是你每个周可以回家聚聚，想吃吃鸡、吃吃鸭、吃吃鱼、吃吃肉都是可以的，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甚至补充说啊，他说对了，还可以结婚生子，只要是不对外张扬，我们就会帮你安排婚后的住处，你每星期轮休回家，上班的时候就到寺庙去上班。他说呢，这是革命和尚啊，是接受革命任务的。所以当时蔡可峰就记得说，对方看到他桌上的历史书是大加赞赏，说和尚最好是学文科的，你这么喜欢文史是最适合不过的。但是呢，蔡家可不急需这份工作。 因为当时蔡可峰的哥哥和妹妹呢是成功偷渡到了香港，定期会寄钱回广州，接济家用，经济无余。更重要的是啊，蔡可峰可不愿意成为假和尚，被同学耻笑，所以就坚持婉拒。他说呢，我只想做普通工作。母亲呢也跟着劝阻说，文革时庙都被砸了，祖坟也给刨了，万一再来一次，这种职业啊就是职业搞迷信，会被戴高帽，油尖示众的，不划算。不划算。然后这个黄委员呢就急忙保证啊，他说不会不会啊，这是革命和尚，是接受革命任务。话一说完，这个黄委员似乎也觉得自己是说多了，话锋一转说，你再考虑看看吧，愿意的话呢就来居委会找我，我不在也没关系，只要你点头，我们就会帮你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到华南工学院革委会。注意啊，这可不是故事啊，这是真实的采访，也就是这个人的真实的经历。那么最终蔡可峰呢没有接受这份高薪职业和尚的安排。多年后啊，他回望蔡可峰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本来就很稀少了，符合选拔条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是他也明白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于是就选择拒绝，转而投身于后来三次惊心动魄的偷渡行动。在1975年呢，他就成功抵达了澳门，后来他又转往香港，最后选择在美国纽约定居。蔡可峰的经历和网络评论人天高海阔频道主持人张修杰在7月28号的节目《佛门禁地为何走出个释勇信》里面所讲述的故事呢，就是不谋而合了。张修杰呢在节目中就说啊，说宗教界上层人士其实是有行政级别的，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而是体制内的角色。他呢也讲述了在198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他的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是某某杂志的主编，他就派记者是去中国东部一座比少林寺还有名的寺庙去采访当时那个寺庙里的方丈，同学呢也是随行而去，到寺庙敲门表明来意后，寺中僧人却说方丈不在。众人都很纳闷啊，说按照传统，这个寺庙方丈应该是常住寺内的，为何会在外呢？僧人就透露说，方丈那个晚上在某个城市的歌舞厅里在跳舞呢。两个人就非常惊讶，就直奔这个歌舞厅，一问方丈在不在，服务员说在，对方还很熟悉，于是就叫来了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整齐的中年男子，自称方丈。记者表示希望当晚就采访，方丈说你等一下啊，咱们换个地方。接着呢，就把假发一脱，是袈裟一披，开始接受采访。张修杰后来总结说，所以我说呢，为什么在佛门禁地会出现释永信这样的人物呢？大家不用想太多，原因很简单，当政治进入了所有的领域，特别是宗教领域的时候呢，宗教就会变异的。蔡可峰说，正是看到了张修杰的节目，才让他想起往事并出来分享，想外界能够了解所谓的政治和尚，其实呢，只是中共国家统战工程的一环。他认为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释永信的崛起和争议不是一个私德问题，他更是一枚被精心安排的棋子，体制内选拔出来的一个形象代表。他的年龄、时代背景、历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无一不吻合当年政治和尚的筛选模式。公开资料显示呢，释永信是出生于1965年，16岁的时候呢，他就在少林寺剃度了，然后到各个地方寺庙去学习。19岁的时候，回到少林寺被推选为寺院管理成员。22岁担任少林寺管委会主任，从此掌控少林寺几十年。他还多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活动遍及宗教、政界和商业领域。那么，蔡可峰直言说啊，如果他是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才愿意出家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国家授意，他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蔡可峰说，即便今日释永信是遭丑闻缠身，也不应该单纯的视为是个人堕落。在中共眼里，个人品德是小节，这是常年制度性掩护和纵容的结果。大家笑他搞女人，那么中央那些人表面正经，多少人养小三养小四呢？有的时候只是有事被揭出，这些不是一般的丑闻，而是一种政治操作。 这是蔡可峰说的。那么在中国的体制内呢，蔡可峰认为僧人变成了行政角色的一种形式，他们呢并不是在出家修行，而是在上班和执行统战任务，他们既是和尚，也是官员，也是企业的管理人，更是体制下的工具人。蔡可峰最后说呢，我们该问的不是他配不配当和尚，而是是谁让他当这个和尚的呢？听完了上面的这个报道，是不是觉得很吃惊呢？相信之后呢，还会有更多让我们吃惊的新闻，希望之声呢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跟踪报道。节目结束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热销的台湾有机纯酿醋啊，能够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那么听众马女士在饮用了这款醋后呢，困扰她多年的便秘问题啊，就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我们来听一听小铺负责人的采访。
喝了咱们那个有机的纯酿醋啊，有什么改善呢？
我觉得便秘这个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嘛，便秘都非常严重，自从喝了它以后，以前好几天才能便一次，现在有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有一次。
便秘情况多少年了？
最少有20年以上了吧。以前基本上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有便意了才会去厕所，平常呢根本就没有便意的感觉。
那您喝了咱们醋多久？喝了几瓶逐渐改善？
好像喝了第二瓶的时候症状就有点改善，但我喝完了4瓶以后完全没有便秘这种症状了。
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对这款醋感兴趣的话呢，这是一款纯养生的纯酿醋哦，您可以打电话给美好生活小铺510-850-8680 510-850-8680。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